This is a piece, it's very simply called What Need Have I for This? What Need Have I for That? I am dancing at the feet of my Lord. All is bliss. All is bliss.
欢迎收听 IPM 博客网络旗下的节目《一天世界》ETSGA。今天是2024年4月26日《一天世界》的第86期，我是李如一。《一天世界》的网址是一天世界的全拼.net。另外我们还有博客，博客的地址是 blog.1天世界.net, blog.1天世界的全拼.net。我们鼓励您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对第84期的一个延续。不过循例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对听众反馈做一下回应。这个有点绕哈，这次的反馈是针对我上次回应听众关于 AI 作曲的反馈的反馈。简单来讲，我也不打算读具体的反馈是什么了这次，但简单来讲，我就发现很多人把我上一期85期里对 AI 作曲提出的看法呢理解为我认为AI 写出来的曲子背后没有一个人的存在，没有一个可辨识的人的存在，所以这不是听他的理由。这个说法我觉得不完全错，但是可能跟我的意思还是有一些区别。因为比如说我看到有人讲说，其实现在听音乐的人他也不太在乎背后是谁，尤其是如果你在乎的是创作本身。比如说我们听一首歌，我们不一定知道，应该说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词曲作者的名字，但是我们知道歌手的名字。所以那么有人就说，在 AI 作曲的情况下，我可以找 AI 来作曲作词，然后我找一个偶像派歌手来唱，我们能够辨识到这个偶像歌手就可以了，我们并不需要知道曲子是谁做的，就像我们现在和以前一样也是不知道的，这是没错的。但是我想说的是，现在首先我们为什么有人会提出来说一个 AI 作曲然后大家听 AI 作曲的世界是一个好的世界呢？大部分说这种话的人，就是当他非常 enthusiastic 的说这种话的时候，基本上他都是一个，你可以确定他是一个 AI 从业者，对，所以就是说，我这不是说我想显得 cynical 或者怎么样，但是你从这个思路往下想的话，他因为是 AI 从业者，他会这么说。那么他会这么说的原因是他发现这可以大大的节省成本。那其实有什么阻止他去进一步节省成本，连那个偶像歌手都不顾呢？当然我们都知道初音未来是什么东西，而初音未来是诞生于一个就是这一波 AI 的热潮完全没有兴起的时代。所以我觉得随着 AI 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到底有什么能够阻止 AI 业者去用 AI 来取代这个偶像歌手？他们难道真的会说，哎呀不行啊，我觉得还是要雇一个活人啊，不然这个大家找不到理由听这个音乐？我觉得这不是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的思维方式是说，哦，现在技术已经足够优秀了，我终于可以不雇活人了。但是我还是用一些简单的例子来进一步说明我上一期的意思了。就是比如说现在一个听日本音乐的人，我们是说就是非日本人，就是外国人，他们比如说他们听谁呢？可能比较流行的，或者说最流行，目前当下最知名的可能是 YOASOBI， 对吧？如果大家有看新闻，就是它是一个双人组合嘛，那么好像他们最近是被邀请去了白宫还是怎么样啊？就是这个本身并不太重要，但只是为了说明就是他们现在的这个火的程度而已。那你为什么听他？是因为他热门。他热门的意思就是说你身边的朋友，你的同学在听他，或者你刷某一个社交网络上的时间线，你很难不刷到他。就是说你已经向这个社交网络的算法说明了，用你的行为哈，不是用你的语言，说明了你是一个对日本流行音乐感兴趣的人，那么你很难不刷到 YOASOBI 的歌。所以很简单的，就是你会听这些歌是因为背后有商业力量在推动让这些歌出现在你面前。那当然还有别的情况，比如说很多人他不太听现在的流行音乐，他觉得现在流行音乐都很烂，不如以前的流行音乐，是吧？比如说大家可能知道我一直在研究大龙泳衣，那我怎么会听大龙泳衣的呢？我是2017年才知道这个人的，在此之前虽然我也听和研究各种各样的音乐，但是我不知道他是谁。 而我2017年会遇到这个人，是因为我当时刚好走进了一家东京的 Disc Union 书店，不是唱片店，唱片店和书店了。因为当时其实我一开始看到的不是他的唱片，而是那个书架上摆着一排他的书，书都很厚。你看看封面的话，封面都是典型那种50年代 Americana 的风格，上面基本都是罗马字，没有太多的假名和汉字的。然后当时就很稀奇，觉得说这到底是什么，后来发现这是一个纯日本人。是这些东西引起了我的兴趣。这就是我说的理由。那这个是 AI 音乐目前做不到的，而且根据我所观察的支持 AI 作曲的这些论述者他们的看法，就是这恰恰跟他们的这个理念是违背的。他们不认为音乐需要这么一个背后的这么一个面孔，甚至他们会觉得说这种面 这是一种非常19世纪的一种对待艺术作品的一种看法，就是所谓绝对音乐，就音乐就是音乐本身，你不要管背后的人是什么。钱钟书那句话嘛，不要管下蛋的母鸡，这个话其实本来是我相信是钱钟书的一句玩笑话，但是他在这个他的语境之外收获了一种非常不应该的一种名声，而且很多人用这句话来试图说明很多东西。但是我认为其实说的是不对的，就是你当然需要在乎母鸡是谁，而其实 AI 业者想做的，就他恰恰想告诉你，你不需要在乎，而他真正的背后的动机是利润，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他在论述这件事情的时候，会采用一种来自19世纪的这种绝对音乐的理念，认为所谓作品有它纯然的独立性，它跟它背后的人可以不止可以而且应该切分开来看待，这件事是说不通的。好，那我们现在进入正题。今天的正题是刚才说过了，是对第84期的回应，所以我推荐大家如果还没有听过的话先去听一下第84期的一天世界。我在那期里提到了 Walter Ong 的书，1982年的著作叫 Orality and Literacy， 就是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这本书呢在2008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了简体中文版，译名就叫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那我们在这期节目呢会沿用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这两个提法用来对应 Orality 和 Literacy 这两个词。但是我没有看过中文版，然后我手中也没有，所以呢本期我们提到的这本书呢都是基于英文版，并且是如果有翻译的话是我个人的翻译，而并不是北大版何道宽先生的翻译。首先我觉得这件事情需要怎么说，事先做一些说明，因为毕竟这是1982年的书。怎么说呢，那段时间其实是出现了不少这种媒介理论的反思。因为这个 Neil Postman 他的有好几本很重要的书，包括众人皆知的这个娱乐至死那本书，都是在这前后出现的。我不知道这是纯粹的偶然还是有什么原因啊。但是我每每发现那段时间的这些书呢，它对于今天的世界是非常 relevant， 非常有，不好说指导意义吧，但是就你不会觉得旧。有一些经典的书你现在看，其实你是要进入当年的那种语境才有意义的，它对现在的世界你会感觉其实没什么关系，但是这些书不是，它跟现在的世界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我首先想讲一下为什么我对这个 orality 口语文化这件事情有兴趣。简单来讲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没有母语的人。大家可能看过黄章进先生写过一篇叫《没有母语的人民》，那篇文章呢主要讲的是就是我经常称之为共产中文的这个事，就像我最近经常在一天世界的博客上讲，就是说关于 COVID， 关于这个新冠病，新冠啊不是新冠，关于对于新冠病你不应该称之为疫情，而应该称之为瘟疫或者疫病，因为这才是正确的叫法，因为这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你对于灾难你就应该使用灾难性的叫法，你不可以试图在这个言辞层面上把它美化。而且事实上疫情，比如说我们知道舆情，公民的舆论，你把它综合起来看，对它进行分析啊，这样的一个整体的画面叫做舆情。那疫情是有可能是从舆情这里来的哈，但是其实我们提到 COVID 瘟疫的时候，我们讲的并不是疫情，因为我们并不是去分析这三年的瘟疫的整体状况，我们并不是做这样的事情的人，我们是受害者。 所以我觉得管它叫疫情是非常奇怪的。但黄章进讲的就是说在中国政府的这种官样文章的影响下导致的就是庶民的语言遭到破坏，以至于有很多可以感受到的东西已经失语了，就没有办法很好的 properly 的表达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而我说的没有母语呢，其实可能是更没有那么宏大了，更多就是因为我的成长经历有点像是一个所谓的叫 third culture kid， 就是所谓 third culture kid， 就是比如说你这个中国父母在美国带孩子，那么你家里的习惯有很多可能是中国式的，但是你又生长在一个非中国式的一个环境之下，那么这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呢，他就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比如说他的身份认同，我究竟是哪里人啊？我觉得我是美国人，但是我的班上的小朋友们都不觉得我是美国人，或者觉得我不是纯正的美国人，等等等等，就是这样的问题。我的情况呢，是因为我生于1980年，然后我在深圳长大。大家当然知道80年代的深圳是非常荒芜的。我们家里呢是从北方移居到深圳，等于说我们和我的一些朋友的家庭其实是最早建设深圳的一代吧。那由于我们的家庭文化是北方式的，我很多朋友的家庭文化也是北方式的，所以我们在小的时候呢，我们是不太讲粤语的。这里也要做一个说明，就是可能今天的住在深圳或者了解深圳的朋友会觉得今天深圳已经没有什么人讲粤语了，我听说是这样啊，因为我很久没有回深圳长期生活，但是在80年代以至于90年代深圳说粤语还是相当普遍的。当然我们也会有那种意识，我们知道我们的粤语和广州和香港相比起来，我们的粤语不那么地道我们有我们的深圳口音但是说粤语还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只不过由于我们家庭的背景是北方背景的，大家也知道在中国的这个文化版图上，北方其实长期看不起南方，对吧，南蛮这样的说法。那小时候年幼无知的我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受到了，这不是有意识的，但是我隐隐的也有这样的一种非常不公平的歧视。所以呢当时我们不愿意讲粤语，但是就是等我大了一点之后呢，我开始受到香港文化的影响，其中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周星驰的电影，就是可能就是像我们住在广东省的人看周星驰的电影呢，当然看的是粤语版。周星驰呢，其实你知道他好像是60后吧，就是他在电影里其实有用一些不要说现在了，哪怕当时可能都不太，就他慢慢变成死语的一些用法，一些粤语的用法。所以如果说我这种半生不熟的粤语里，我居然能够掌握一些相对地道甚至老派的词的话，可能是多多少少是受益于周星驰的电影。但总之当我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对于粤港文化变得越来越亲近之后呢，我反过来就意识到我更愿意把自己的身份认同视为粤港文化中的一份子，而不是比如说北京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到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晚了，怎么说呢，就是跟我用粤语交流过的朋友都知道我的粤语是有很重的口很是不是很重，这个大家自己判断吧。但我想说的是，我用粤语表达的时候是有很多东西表达不出来的，尤其是相对复杂和深入的一些东西，我说起来会比较累，我相信听的人也会比较累。所以虽然我情感上我偏向于粤港文化，但是我只要一开口大家就会知道我不是一个粤港文化，至少我不像一个地道的粤港文化里生长出来的人应该有的样子，不是样子，应该有的这个声音啊，音声。那当然我们也从小学英语，然后现在又学日语，但是最终造成一个结果就是我所掌握的四种语言，普通话、粤语、英语和日语里没有一种是我说的地道的。因为英语、日语不用说了，它并不是我的母语，而且我在20岁之前并没有在一个纯英语环境下浸泡过，这跟今天的很多小朋友是不一样的。所以口语文化对我来说其实是陌生的，或者说我在一个纯口语文化的环境里我是很难生存的很好的。最早开始做播客的时候我反复讲过，就是说如果说有什么大的目标的话，我是想创造一种新的中文的论说方式。其实这个多少也是在试图给自己疗伤吧，虽然说是伤的话有一点过分啊，但就是说我想改变这点。我意识到自己其实不太擅长说话。之前 听到不记得什么节目，中文的一个节目里面，就是有北京的说唱乐手小老虎参加，然后我看到那个下面有评论说，小老虎听小老虎说话真是太让人舒服了。我当时看到这句评论呢，我很羡慕，就是我想了一下，我有什么办法能够用某种方式说话，然后让别人给予我这样的评价呢？我觉得我做不到，我并没有掌握。说话并且让别人听着觉得说哇真是太舒服了这样的一种技能。所以简单来说，就是我会对口语文化感兴趣是因为我自己并不擅长口语，可以这么讲。但是呢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来到日本之后呢，我其实感受到就是日本是一个口语文化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这个在后面会仔细的说，但是先说几个简单的例子吧，虽然都是个别的例子。比如说一开始让我很惊讶的就是我在2017年刚来没多久的时候，我在书店里看到 Music Magazine 这本杂志呢，它的封面故事做的是松本龙。当时我不知道松本龙是谁，但后来我就知道他是在昭和流行音乐上这个地位非常崇高的一位作词家。我是没有想到一本音乐杂志会拿封面故事这么大的篇幅做一个作词家的专题。而后来我发现这根本就不是孤立，因为就是松本龙的地位简单来说你可以当他是比如说日本的林夕了，但其实可能他在日本的地位比林夕要更高，因为就是说日本对于歌词的这种重视嘛。就是我其实看到这个专题我意识到这点，就是好像日本的流行音乐界特别重视歌词，不只是他还有和他齐名的也经常被拿来对比或者做对比研究的阿久悠另外一位作词家也是这样。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在从2017年到现在的这么多年来，我见过同一本杂志和其他杂志都做过好几次松本龙的专题。因为我本身在来日本之前我就是乐迷嘛，但是以前的话我对歌词相对是不那么重视的，然后我到了这边我发现了他们对歌词的重视，就是当时对我是有一个小小的冲击的。然后就是在上一期还是前一期我们已经提过的日本的言灵文化，还有这个所谓的声挂运动 Koi Kake Undo。 那上面也讲了，就是言灵我们知道就是它本来的意思是说语言是有魔力的，但是呢很多人可能在理解这个概念的时候可能没有足够重视的一点，就是这里说的语言必须是你必须发出声音来，你写两个字，因为我想在中国的语境里字多少也有魔力吧，因为就是有那种符嘛，就是应该是道家的传统，比如说你在一个符上写一些字然后把它贴在哪里，就是吧，包括比如说香港的打小人这个传统，你只是把名字给他是吧，他名字写在那里让他去打，但是言灵是讲究的是声音，你必须把这个那个有魔力的词读出来才会有魔力。然后声挂运动更加是这样了，就是其实哪怕只是来日本旅游的人都会注意到这边的人讲你好早上好谢谢还有我吃完了，还有包括可能看日剧也学会了的那句いただきます在吃饭之前要说的这句话，所有这些好像大家都很重视，讲起来一本正经的样子。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讲，也不是所有人都一本正经啊。但是这些东西呢，就是其实我觉得跟声挂运动多少有关的，就是你在一些社区里你会看到那种，就像中国我们经常看到社区贴的一些海报一样，这个海报它做的事情只不过是告诉你说，小朋友你们要好好的讲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要好好的讲いただきます啊。这可能在其他文化的人看来是一个有点无谓，就不知道为什么而做的一件事情。但我觉得这个也是体现了日本对于口语文化的一种重视。所以简单来讲，就是我来到日本之后我意识到了口语文化在这边的强势。但是我必须强调一点的是，中国它绝对不是一个口语文化弱国。其实今天听完可能大家也会明白，就是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这里不存在说因为现在其实怎么说呢，除非比如说是真正的比如说太平洋岛上的某一些还没有文字还没有书写的部落，我们大部分人其实是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一个口语文化的世界的。因为口语文化的世界其实是就没有书写的，没有文字。比如说当我说文字这个词的时候，你可能脑中想到了文和字的写法，我让你写你可以写出来，但是在纯粹的口语文化里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的。而这种缺失它带来了很多很多的特性，这个其实也是 Water On 的书的一个核心的要讲的一件事情。 但中国不是口语文化弱国，就是听了我上面的对日本口语文化的描述之后，有的人可能觉得你是不是又要拿一个外国的好处来比中国的短处，但是口语文化不是中国的短处。这里有一个最最有名的，我相信大家就算没有实际看过也知道的一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东北小伙狂骂30分钟的影片，不一定是30分钟啊，可能更长。就是我反正很多年前我看过一次，但我相信就是之后也有很多别的，就是可能是一个在网吧里闲着没事干的一个人，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事情总是发生在东北，然后他就带着一个带有麦克风的一个耳机，不知道是在网上打游戏还是跟别人聊天还是怎么，就是一刻不停，就是无间断的在骂人，骂的是非常有想象力的，我绝对做不到，而且我相信大部分人听了都会觉得非常的惊叹。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可以叫口语文化的残留，按照这个 Walter Ong 的说法，他经常用这个词，就是一个 orality residue， 是一个残留。但是我想说的是中国的文化人，比如说作家、记者等等，编辑，就是从事文字工作的人，他们就重视文化，文字胜过口语。表面上听来这是一句废话，因为他们做的是文字工作，对吧？他们是书写文字的人，他们是编辑文字的人，他们也是阅读文字的人。这就涉及到刚才讲说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之间关系是复杂的。比如说在日本，我会觉得口语文化渗入书面文化的现象更加普遍。举一个例子，就是很多日本的人在写博客的时候，他都会在开头加一句打招呼的话，就比如说 konnichiwa、什么什么什么 des， 就是我的名字，然后 des 就是大家好，我是谁谁谁。这句话就是在我看来，我会觉得这是完全没有必要加在里面的。但是我可以想象啊，这就是因为你在日本生活的话，你一定知道，就是说在各种这种公众的场合，这都是你要说的第一句话。所以可能他在写博客的时候，他想的是说啊，我现在在面对一群我不认识的人在写作，我在对他进行说，我在跟他说话，我在进行 communicate， 那我有习惯要这么说，所以我在写文字的时候也要这样。但是如果一个人他持有书面文化的思维方式的话，他可能不会这么写，因为我们在美国和中国，我们都没有看到谁写博客开头一定要这么加一句自我介绍的。反正这个事实当时给我的印象也很深。返回中国的情况，我刚才讲说中国的文化人重视文字胜过口语，其实更准确的说，我是觉得他们是忽视口语文化的。这个显然也不只是中国一个国家的例子，因为如果不是这个现象那么普遍的话，就是在这种书面文化已经非常发达成熟的世界它不那么普遍的话， Walter Ong 可能也不会写那本书。因为很简单的讲，就是直到今天我想也是如此哈，大部分在书面文化里生活的人他是看不起口语文化的。比如说上次我们介绍过，就是最能够反映这个现象的一个汉语单词，就是文盲。文盲其实就是生活在口语文化里的人。如果我们要讲求政治正确的话，就是一个极度具有歧视意味的词。如果你今天用类似的词来描述另外一个社会群体的话，这显然是会引起风波的。但是对文盲，我们长期以来用文盲来形容这样的人。但是呢，其实像 Ong 的这本书它能够给我们的启示呢，就是在于说我相信就是收听这个节目的人，我自己肯定也是啦，我们都是长期在书面文化里生活，我们也习惯了书面文化。那么我们这里我们要去回头看口语文化的世界有没有什么好处。这个书面文化的好处也是很显然的，这里你没有办法去评论优劣这两种文化，但是就是说口语文化里有一些好处，我们是不是被我们忘了，或者它能给我们什么启示。这里再说另外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可以用来说明英语世界和中文世界对于 orality 的一个不同的看法。当然我必须在前面要，就我通常我不喜欢戴头盔啊，我不喜欢加 disclaimer， 在这里要戴一顶头盔。就是说这些例子都是个别的例子，它有没有普遍意义这是很难说的，但是我把它提出来的意思是在于向大家点出这并不是一件无中生有的事情，就是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的区别。这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说在中文里，如果我们说比如说我们教别人写作，你去上一堂写作课，那人家会说你要写东西你要找到自己的风格，这种风格我们会有时候会称之为文风， 有的时候我们还会用一种表达，借用这个味觉，我们说你的文字要有你的味道，这篇文字很有它的味道。但在英文里不是这么说的，英文里用的词是 voice， 就是你的声音。我记得那个 John Gruber 以前接受采访嘛，就大家问他为什么 Darren Fireball 能这么成功，他就归结为几点，其中一点就是 voice。我记得他那个有一个公式是什么加 voice 等于 success， 这个公式我认为是不成立的，因为他的成功显然有很多其他的外部因素。但是显然就是说英文里说，比如你作为一个 author， 你要找到自己的 voice。就是说在这个例子里，中英文采取了完全异质性的、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官来描述文字的风格。这也让我们想起，就是我们自己小时候作为中国人在学英语的时候，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这样，反正我以前呢一定是听过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说如果你在阅读一篇文章，就是印刷出来的文章的时候，你一边读一边内心在默默的念，就说明你的英语还不够好。但是后来我就意识到，就哪怕我在读 Water On 这本书之前，我也意识到这个说法显然是不对的。就是你持这个说法的人其实就是否定了 voice 的存在，其实他是，或者说他是彻底的否定了 orality， 否定了口语文化。我记得 Seinfeld 真果然是世界上宇宙万物的一切的答案，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找到一个例子。有一集里George 他要读一本书，但是呢他又懒得去读书嘛，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典型的 stereotype， 就美国人不读书，对吧？然后他就因为那段时间刚好出现了有声书，那90年代的时候有声书，那是磁带，他就买了磁带来听，他觉得很爽，他觉得你看我现在不用读书了，但是这个公司要我必须把这本书读完，我现在不需要读，我去听也能把这本书读完了，很爽。然后后来他渐渐的在这集里面的后来的一个情节里，他发现他已经丧失了阅读的能力，因为他每次读那个书的时候啊，他都需要那柄磁带，因为他已经习惯了那些文字是由那个朗读者读出来的。
I can't do this. I can't read books anymore. Books on tape have ruined me, Jerry. I need that nice voice. This book has my voice. I hate my voice.
So get this book.
这一段剧情其实对于书面文化和口语文化的关系，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考的出发点，是很有意味的，我觉得。那刚才废话讲完，现在就直接来归纳一下 On 在书里提到的口语文化的特点有哪些。第一点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他也是提到了言灵。他有讲到言灵，就是类似这样的文化当然并不只是日本才有，但是日本是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因为言灵其实是一种很原始的一种信仰，它需要能源。它的原话是 words are spoken, sounded, and hence power driven。就是因为它是你要用嘴说，有声音，而且它是一个事件，它是一个 event， 对吧？因为它有时间性，我要读完一句话，我可能需要两秒钟的时间，我把它读出来了。但是你没有这两秒的时间，你就读不出这句话。但是如果这句话是印在纸上呢，它就在那儿了。它的存在不基于时间，但是语言的存在是基于时间的。那一件事情它是一个 event， 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它需要动力和能源。我们都知道，有时候我们形容一个人生了很重的病，我们会说他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这个力气就是能源。也就是说说话是需要力气的，它需要能源的。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说言灵必须是你把那个字读出声音来才有魔力，你直接印那个字没有魔力。为什么呢？因为魔力，魔术本身也是一个事件，而文字作为仅仅存在于纸面，存在于一个平面的一种存在，它本身没有魔力，它可以通过做法或者它里面包含着魔力，但这种魔力需要通过做法把它召唤出来，而做法这件事情它又是一个 event， 而这种 event 里显然不可能没有声音的存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一个非常容易理解的一点了，就是人类的记忆力有限，上次也有提到过，就是如果一个社会或者一个文化没有书写系统的话，那么首先你的词汇量会很小，第二就是说你需要不停地重复一些既有的一些表达和说法，不然你就会忘掉。这里说的你不是指单一的个人，而是指社会整体了。因为你如果其实有了书写系统的话，书写系统其实是可以作为一种记忆装置来存在。有些东西你想出了一个比如说很新的表述，你把它写到纸上，你忘了也没关系，你下次拿出这张纸你来看。这样的例子我觉得其实 长期写东西的人都会有，你不一定要是正儿八经的作家，包括像我这样写博客的人，很多时候我看自己三四年前写的博客，我会完全不记得自己曾经写过那样的话。这个就是书面文化的一个好处。所以就口语文化就决定了，就是由于人的记忆力有限，你要不停的重复。那么这个呢就引来了很多其他的口语文化的特点，其中他讲到一点就是说，往往口语文化社会呢会倾向于更保守更传统，因为就是他讲说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你需要不停的重复语言，你不然就会丢。所以呢就是口语社会呢他会推崇那种就所谓的智慧老人。智慧老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还记得很多以前的故事。这个点呢就可以跟我们在84期讲的那个本雅明的那个说书人联系到一起了。本雅明说的说书人，其实我相信啊，我的理解啊，指的就是这种人。当然本雅明本人他就是他所生活的年代，19世纪20世纪交界那段时间，欧洲社会文化当然也完全进入了这个，不能说完全啊，就进入了以书面文化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但是他所认为的，他说这个为什么说现在没有说书人了，这个指的我相信指的就是这种来自口语文化社会，或者说带有比较强的口语文化残留的社会的这样的讲故事的人。与此相关的他总结的一个口语文化的特点呢，是就说白了就是啰嗦啊，他用的词是 redundant or copious， 说白就是冗余啊，然后这其实就是啰嗦。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就是在当代的一些这种影视作品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某一类族群的这种比如说我们下面的这个例子是为了喜剧效果，对于黑人族群进行了这种刻板印象的这样的一种呈现。这个例子呢就是 Leon 这个黑人角色在Curb Your Enthusiasm里面的，他有很多在整个这部剧二十年的这个历史，因为他最近第十二季刚刚终结，以后不会拍了嘛，就已经这个剧已经结束了。在他是大概第六季出现的吧，总之他在这个剧的历史里就经常扮演这样的一种角色，每次都非常的搞笑。我们下面来一起听一段，这个是这个剧情是什么呢？就是等于说 Larry 被人欺负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他觉得那个欺负他的人好像又就比较强悍，他又不敢正面的去跟他对抗，然后就有点像缩头乌龟的一样回来了。然后他就跟 Leon 讲这件事情，然后 Leon 就说你怎么能这样呢，你要去迎击啊。然后他就讲了下面这一段话来告诉 Larry 你应该怎样的去回击对方。
What was I gonna do? The guy could have killed me.
That's not a man called you a fucking faggot. You getting that ass, LarryYou know what I mean? You getting that ass, Larry. That's what the fuck you do.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You let the man slide today. You got to immediately get in somebody's ass when that happens to you. You pull their asshole open, step into their asshole, close the door behind you. Take a spray paint can, right?
Uh-huh.
Larry was here. You spray paint Larry was here, wash me, all that kind of shit. Fuck his whole asshole up. Eat some Snicker bars, throw some paper on the floor, read a newspaper, ball of paper up the newspaper and throw the newspaper on the floor. Mm-hmm. Fuck his whole asshole up.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Then you open that asshole one more time. Open it again. Open that asshole again.Oh! Step out his ass and leave that motherfucker wide open so he know you've been there.
Open it up. Step in
the asshole.
Spray paint. Larry was here. Leave garbage. Snickers. Eat Snickers. Leave garbage.
Spit. Fuck it.
Get out. Open it up again.
Yeah, step out the asshole.
Step out.
Don't even close that motherfucker. Leave it open so he know you've been there. You feel me?
I got you.
That's how you handle people. Get in that ass, Larry.
Don't worry.
All right.
我不知道大家听了刚才这段口白怎么想，反正我听到 Leon 的这种说话方式，我是无比的羡慕。虽然我可能平时我不这么说话，但是我觉得如果我有这样一种能力该多好。这其实就是一个更靠近口语文化的人他所具有的，而我们这些在书面文化里浸淫的人所不具有的一种能力。下一个口语文化的特点 Walter Ong 总结的是渐进叠加式。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想直接读他给的两个例子，这是分别是1610年出版的和1970年出版的圣经，里面的同一段开头的一段话。那么呢，他就讲，他说1610年这个版本呢，它在语言上它其实是更靠近于这个希伯来原文。其实说白了就是他用了很多 and。就是有点像是一个，我们可以想象，比如说英语词汇量不是很多，或者对于多变的句型掌握的还不太熟练的人，他在说话的时候他会不停的说 and 什么 and 什么 and 什么。但是我想就是无论你是 考研英语还是雅思还是什么，还是各种写作班，可能现在啊不会主张你写这样的英语。那我下面把这两段分别读一下，大家就知道什么意思了。首先第一段是1610年的版本。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heaven and earth, and the earth was void and empty, and darkness was upon the face of the deep, and the Spirit of God moved over the waters. And God said, Be light made, and light was made. And God saw the light, that it was good, and he divided the light from the darkness.And he called the light day, and the darkness night. And there was evening and morning one day. Walter Ong 就总结，这里面出现了九个 and。 1970年的这个 New American Bible， 它对于同一段呢，它是这么写的。In the beginning, when God created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was a formless wasteland, and darkness covered the abyss, while a mighty wind swept over the waters. Then God said, Let there be light, and there was light. God saw how good the light was. God then separated the light from the darkness. God called the light day, and the darkness he called night. Thus evening came, and morning followed, the first day. And 只有两个，然后接下来呢，有很多应该是叫从句吧，然后他用了像这个 when, then, thus, while 这些词。就像刚才所说，今天来看，比如说我们上写作班，大家都会觉得1610版是不值得学习的。但其实这里想讲的就是，当一个文化没有文字、没有书写这种工具、这种技术的时候，或者说他刚从没有书写工具的时代走向有书写工具的时代的时候，口语文化的一些残留会导致语言呈现出什么样的面貌、什么样的样子。其他还有一些 Walter Ong 总结出来的口语文化的特点，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我想说这里面最我和我本人的这个思考最相关的一点，就是他提到说口语文化的社会可能更倾向于保守，并且由于这个人类的记忆力有限，你要不停的重复已经被设计好的言辞的组合这件事情。已经被设计好的现成的言辞的组合，其实说白了就是陈词滥调，就是 cliché。 这个又回到就是我作为一个对口语文化相对有距离、有陌生感的人，来到日本之后接触到的这个口语文化在日本的这种状态呢，让我产生了一个我一直都不太，我甚至现在都不太知道应该怎么看待的一个现象，就是我认为日本对于 cliché 的容忍度是非常高的。我想大家多少应该也都有类似的体会吧，就是谈及什么东西一定是用某些特定的词和短语和句式来形容，所有的人都这样。这不只是说我们普通朋友日常，比如说我们吃饭闲聊的时候，甚至是在比如说我看的比较多的乐评里，或者文艺评论这一类的文章里，都会观察到这样的现象。所以这里涉及了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种公式化的语言、这种滥调、这种现成的组装好的语言配件，它和原创性的关系是什么。就是我几年前在这个节目就做过一期大龙泳衣的节目，我就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先听一下，那期节目的链接也会放到本期的相关链接里。其实讲的就是今天在节目开头我提到的一件事情，当你发现一个音乐家他的旋律有可能至少 70-80% 是来自现成的别人的音乐里的旋律，他好像只是一个现在我知道现在在网上的一个说法叫缝合怪，就像一个焊工一样，他只是把现成的做好的东西拼在一起。我们应该怎么评价这样的音乐家？因为很显然在过去几十年里反复出现的各种这种音乐抄袭案件出现了之后，这个问题就变得复杂了。据我所知，无论是日本还是其他国家的大龙泳衣的乐迷呢，很多人对此要么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么采取的态度就是说我不介意，只要音乐好就行了。这个显然对我来说是一种和稀泥的一种态度，是不能接受的。
然后随着这几年我在不停的研究大龙的这个问题，包括我在面茶古茶那边也提到过，就是本歌曲这个概念，就是日本的和歌，古代的诗歌，它其实是它不只是允许甚至是鼓励你去引用现成的别人的诗歌。那当然我们知道诗歌有长有短啊，但是和歌是很短的，我们知道它是5-7-5-7-7，第一句五个音拍，第二句七个音拍，第三句五个音拍，就一共就这么几个字，然后他居然还鼓励你去，比如说其中有七个音拍是引用现成的一首和歌。在《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这本书里呢，Walter Ong 他举了一个例子，是一个几乎完全一样的一个例子，也是诗歌，具体而言就是《荷马史诗》。我先声明啊，《荷马史诗》我没有读过，但是我想任何受过基本教育的人至少都知道，就是它是一个地位非常崇高的一部古希腊的史诗。那么我这里念一下，就是《荷马史诗》的维基百科的这个介绍，关于这两部，就是它是所谓《荷马史诗》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史诗的这个组合嘛。是这么说的：语言简练，情节生动，形象鲜明，结构严谨，是西方第一部重要文学作品。荷马也被称为欧洲四大史诗诗人之一或之首。雨果在莎士比亚一文中写道，世界诞生，荷马高歌，它是迎来着曙光的鸟。荷马史诗不但文学价值极高，也是古希腊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9世纪的唯一文字史料，反映了麦西尼文明，所以这一时期也被称为荷马时代或英雄时代。引用完毕。显然就是不能再高了这个评价。但是呢，就是 Ong 对这个几个世纪来对荷马史诗的研究做了小小的梳理，这其中太多的细节就不也没有必要在这里讲了。但是简单来讲呢，就是在1920年代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叫米尔曼帕里的人，这个人在荷马史诗的维基百科也有提到，我也先把这一段读给大家听一下哈，这个是引自荷马史诗的维基百科页。美国学者米尔曼帕里的研究是荷马问题的研究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实地研究过南斯拉夫游吟诗人的传统之后，帕里指出荷马史诗正属于这一类游吟传统，最大的证明就是荷马史诗里充斥了所谓荷马式套语，凡是游吟诗人都备有大量那类套语，以便凑合格律即兴演出。荷马史诗很多看来矛盾的地方正是由于凑合格律的需要。引用完毕。在 On 的书里他有提到了，就是这个叫 Perry 的人确实是一个，他对于荷马这两部史诗的研究是革命性的。因为在此之前呢，就是其实就是我们现在也很容易理解了，就是诗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对于诗人是有很浪漫化的想象的。这种浪漫化的想象其实在19世纪，就是这19世纪我们知道欧洲是有浪漫主义时期嘛，在那个时期是达到了巅峰的。所谓浪漫派想象就是说，我们认为诗人是一种天才，就好的诗人啊，就是我们最推崇的那些诗人，他们是有天才。所谓天才其实就是说你没有办法理解的东西，就是他为什么能写成那样，是因为他有某种我们理解不了的能力，所以他能写成那样。所以呢，在那个时代的对荷马的研究里呢，也分为两派，其中有一派呢，就是要把荷马捧上神坛，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荷马这个人是不是存在，以及荷马史诗究竟是不是他写的，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就在这种非常古远的时代，这些东西是很难说清楚的。到现在其实是一般就是你严谨的说法是，《奥德赛》和《伊利亚特》被认为是荷马创作的，一般严谨的说法是这样啊。那但是呢，就是在19世纪有一派荷马的学者呢，就会倾向于他通过各种论述来为了向大家证明说这些诗确实是由于荷马这个人的诗才啊傲视众人，所以他能够把它写成这样。但是在1920年代 Perry 的上面的研究呢，就证明了，他刚才说他去研究那个南斯拉夫的诗人嘛，然后那个 Ong 在书里有提到说，南斯拉夫其实由于他地缘上和希腊的这种亲缘关系，就导致希腊当年的有一些这种口语文化时代的一些残留在南斯拉夫也有保留。所以 Perry 通过研究南斯拉夫诗人，然后做了各种考据，他向人们证明了其实荷马是用了大量的就上面说的套语，也就是我之前说的事先拼装好的表达。这确实是革命性的，这个对于崇拜荷马的人来说就是毁灭性的。 就说啊，原来他这不是因为他的天才才写成这样，而是因为他用了很多别人已经写好了的精妙的描述，然后才写成这样。他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缝合怪，也是一个焊工，是一个做拼接的人，是一个流水线上的工人，这个不能接受。就怎么说呢，如果我更早的知道了这件事的话，我可能也会觉得有点不能接受。但是在日本的生活可能多少改变了我，因为就是我在前两天在那个面茶苦茶的博客里呢，就翻译了一点 Alan Tansman 这位美国的日本文学研究者，他写了一本这个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to Japanese Literature， 就是是牛津的那个 Very Short Introductions 系列里的一本书。我觉得他论述日本文学的方式跟我以前见到的就不太一样，所以里面有一些话我就把它引了出来，我觉得很有意思。其中他有引用当年的就是古代的和歌诗人藤原定家在十三世纪初的时候，他说，以下是引用，就是说和歌不存在老师，旧诗就是我们的师傅，只要从旧的风格里找灵感，从旧诗人那里学词汇，怎么可能写不出好诗呢？这是藤原定家的话。然后 Alan Tansman 他继续说，他说换言之，在这种文学传统里，过去并不是通过传递意义而成为现在，而是通过传递形式，大量的深度阅读是诗化的前提。引用完毕。那显然哈，你听到 Tansman 这一段话的它的整个结构，你就知道他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书面文化领域的人，他不是口语文化领域的人。所以当他说大量深度阅读是诗化的前提的时候呢，我觉得这句话是要加注释的，因为藤原定家当时的说法很可能是基于一种口语文化思维的说法。如果藤原也假设他穿越了时空，他听到 Tansman 这个说法，说我同意，但这个同意一定是说所谓的深度阅读是我们吟诵这些诗，又回到之前说的这个吟出来是不是好诗，就夏目漱石用汉语写的汉诗，中国人吟出来是不是好诗这个问题了。就是和歌这种日本古代宫廷里的这样的一种诗歌传统，它一定是有大量的吟诵在里面的。但我想如果你仔细看藤原定家这段话，其实跟 Ong 所描述的口语文化的特点是息息相关的。就是他说我们不需要老师，老师是什么呢？老师是这个老师是做分析的，坦白说就是我们现在也在网上也可以经常看到有人从曲式上去分析一首歌为什么好，对吧，这样的这种所谓掰开揉碎来给你讲清楚的这种东西现在在网上很多，这些是老师。但是按照藤原定家的说法呢，就是我作为一个创作者，我不需要老师，因为我直接从旧的创作者那里学东西。这个态度本身就是一种口语文化的态度，就是说你说你不需要老师，但是从我们今天的角度看，从我们书面文化人的角度来看，你当时就是当时的教学传统没有这么先进，说白了你没有那么多像今天这么多好的老师，你是可以这么讲的。因为在一个口语文化的世界里，就像刚才讲的，首先词汇量少，第二就是说不太适合用作分析，然后它适合做什么呢？适合模仿。我听到你说这就像小朋友学语言一样，这里也要提一下，其实一个小孩在没有学会书写之前，他其实就是生活在一个口语文化的世界里，对吧？小孩学语言我们都知道是通过模仿。那么如果我们把这种怎么说，因为你学习写作其实也是在学习语言嘛，你学习写诗其实也是在学习怎么样创造性的使用语言。那么藤原定家其实本质上是在说，我们诗人应该像小孩学语言那样去学写诗，我们像最好的诗人去学写诗。显然你如果遵从他的这样的这种劝告的话，你去用别的诗人已经事先写好的某一种表达，显然他你是不会被批评的，不会有人说你就是在抄袭。这里我们首先啊，我们要撇开版权的问题，因为显然十三世纪并没有版权这个概念，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在纯粹的谈论艺术这件事情，你用了别人写好的东西，那个人会不会来告你，这跟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是没有关系的。而我们知道和歌的传统其实在今天的日本社会还是存在的，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会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看到某个小学的学生写的排剧比赛啊，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这样写出来。电视上当然也有这种很有名的教排剧的老师。大家也知道排剧是有很多条条框框，很多这种讲究，比如说有什么寄语，比如说你夏季适合用什么，你描写什么的时候适合用什么。它就像有一本 Facebook 一样，那个 On 其实在这本书里有提到，就是说以前的某个时代的拉丁诗人他是有 Facebook 的， 就收集了大量的现成的表达的一本词典，然后你写诗的时候可以从中拣选然后来写。这个过程显然跟一般人印象中的这种诗歌创作是很不一样的，它不是一个人在海边漫步然后突然有了灵感就是挥毫写下了一首大作，不是那样的感觉，而是对吧，你是拿这本 Facebook 从里面选词。所以其实排句的创作跟这个很像。然后现在根据不是现在，根据二十年代 Perry 的研究，其实荷马史诗是这样写出来的。就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说当然本身这件事情也是有趣味的，就是在西方文学史上地位如此崇高的名作，它的创作过程是这样。那首先我觉得哈，就是说这个事件本身的趣味是其一，其次如果是你是一个文学青年，你有写作的志向，你会不会也动一动脑筋呢？就是说哎，那是不是我今天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来写作？我认为是完全可以的。就只不过今天就是至少在中文世界哈，我们集体来讲是不认同这样的一种创作方式，或者说我们不认同它是文学，不认同它是艺术，我们甚至会觉得它是剽窃。就算不是剽窃，我们会觉得说哦，这个是你是作为一个学徒刚刚开始学习写作的时候，就是你的习作，你习作的时候这么写可能可以，但是你这么写的东西也配出版吗？怎么会有人出版这样的东西？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人听到已经想起了就是几年前出过的一次小风波，就是关于木心的所谓叫文本再生的这件事情。这是一位学者，当时我不知道是研究生还是博士生，他写的就是他大量爬书了木心这位作家的文本之后呢，就发现找出了很多他的 source， 相当于就是找出，当然他木心显然不是拿着一个 Facebook 在写作，但是他是就是他活用，他引用活用了很多他读过的其他人的文学作品，而且这个就里面他引用的数量很多，并且好像也引用的很直接。在很多人看来你难以称其为致敬了，就是他已经可能在有些人看来是实打实的剽窃了，至少也是就是在抄袭的边缘了。我当时看到这件事呢，我当时有在推特上讲说，就木心和四川修斯和大龙永衣这三个人在天堂遇到了之后，他们应该很有的聊，因为这三个人都是用这样的方法论在进行创作的。因为四川修斯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刚在文坛上冒出头的时候，他是一个短歌诗人，他的短歌当时也被日本的这个短歌界的大佬们就是批评过是抄袭。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当然有人帮他翻案了，其实现在四川在日本文坛以及他作为一个导演还有戏剧导演的这个还有评论家的地位已经非常高了，就是你不太见到有人提这件事情，所以可能在日本本身它也不需要被翻案。而这种不需要本身是不是也已经说明了我刚才讲的就是日本和口语文化的这种亲缘关系，就是这个国家的人他或者说口语文化的残余在日本还是比较能见度比较高的，这个影响了日式的思维，导致人们对于在今天的一个纯粹处在书面文化世界的人会视为抄袭的一种行为呢，它会有比较高的容忍度，包括对我刚才讲说对于 cliché 也有比较高的容忍度。其实 cliché 和抄袭的区别真的有那么大吗？ cliché 是别人已经说过的很有道理的或者很精彩的话被不停的滥用，反复滥用。所谓滥用是说他用的太多了，并不代表他是错的，很多时候 cliché 都是对的，他正是因为他是对的或者他是精彩的才会不停的有人想去用它。这难道你可能说不是抄袭，但它只在一个意义上不是抄袭，就是因为原本说那句话的人第一可能根本不可考了，第二他也不在乎你拿去用，这里不涉及经济利益，他不会来告你。但是其实 cliché 跟抄袭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在我们今天的语境里。到现在我是一个很讨厌 cliché 很讨厌陈词滥调的人，我到现在也不会觉得它是一件好东西。我自己在说话和写作的时候我也尽可能的试图说出别人没有说过的话，但是日本经验反复的在告诉我，就算你没有这样的坚持也可以做出非常精彩和新鲜的东西，因为没有人会说四川修斯的作品是不新鲜的，是陈腐的，但是他却采用了怎么说呢，去活用去引用很多陈腐的东西来拼出一个不陈腐的作品。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有趣的，而且这个我认为 其实是不容易学的。你听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法论，就像大张伟说的，我写一首曲子，刚好我这里想起了我听过的另一首歌，我就把它拼过来吧。但你具体怎么拼，你拼的时候你的心态是什么样，你的发心是否纯正，这个在懂得听的人，懂得听的听众那边是可以感受得到的，这并不容易。今天节目最后我还是想把这个话题落回到 AI 上。这个我知道很多人已经对关于 AI 的话题产生了厌倦感，但是 AI 确实是现在非常重要的一股技术和文化潮流，所以我们也不能回避它。而 AI 的出现也确实让我觉得有必要去想象口语文化的好处了。就是我们再梳理一下哈，就是书写和印刷，因为先有书写再有印刷嘛，在两者之前是纯口语文化。书写其实是一种记忆装置，就像刚才提到的，因为人记忆力有限，在口语文化里你会更有倾向去不断重复已经有的现成的句子，但是在有了书写这项技术这项工具之后，你可以把一部分的这个记忆工作 unloaded， 你有些东西有些表达你想好了，你把它写在书上写在纸上，回头你还是可以找回来，它不会丢掉，不会因为你没有在不停的重复它就丢掉，所以它是一种记忆装置。而 AI 呢， AI 当然也是一种记忆装置，这种记忆装置是基于互联网作为一种记忆装置，是从90年代开始人类集体的选择了把原来印在纸上的东西不断的搬到网上，使得 AI 现在有了可以用来作业可以用来学习，我们知道机器学习嘛，是可以用来学习的这种材料。那么它当然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记忆装置，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记忆装置，但它同时呢它还是一定程度上的分析装置。 AI 可以说在很多层面上都把书面文化的特点推向了极端，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投资家 AI 创业者的带动下，一般性的民众当他们也一起加入了对 AI 的颂歌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进一步放弃了口语文化中可能包含的好处。在这里我觉得日本确实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就是以前我们也经常看到就是说日本的这个文盲率是多么的低，而且就哪怕在中国文盲率还很高的时代，日本的识字率已经非常高了。但是就像我今天在节目里和之前两期节目里有提到的一样，就是口语文化的残余在日本社会里还是非常显著的。也就是说日本再一次从另一个角度向我们证明了现代性和土著性这两种东西是可以并存的。如果你要问口语文化的什么优点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呢，我想答案也正是我在前两期讲过的，就是一个人的 voice， 他的声音是别人永远不可能夺走，除非使用酷刑手段啊，是别人永远 无法夺走的你的 identity 的一部分。你越是在意你的声音，你越是去更多的使用和信任你的声音，你就越可以意识到个人权利是什么意思。在唤醒民众的对于个体自由个人权利的意识这件事情上，我认为口语文化比书面文化可以起到大得多的作用。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一天世界 ETSUGA， 我是李如一。我们的网址是一天世界的全拼 .net， 除了播客以外我们还有博客，博客的地址是 blog.1天世界.net， blog.1天世界的全拼 .net。 我们下期见。